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你越是不同文化的人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是的确成长上有比较大的困难啊，所以同质性群体的这种教会增长的概念，你仔细去思想是有它的道理的，是有它的道理。所以它是从印度的经验归纳出这个结论，所以因此在推广这个教会增长运动的时候，他也把这个概念放在他的运动里。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的话，或者教会发展要好，他会鼓励你尽量这个教会的成员是来自于同样的语言文化社会阶层的背景，同质性越高它发展的越快。当然我说等一下在评估的里面会谈到这一点的优点跟缺点的部分啊，但这个观察这个事实的确是他们的特征，也的确是一个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也可以印证说是啊，是有这种情况。那么另外呢，这位教会增长运动呢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他们强调也鼓励用各种社会学的方法或者角度来研究教会增长问题。这什么意思？我是说过以前谈到教会增长，为什么1950年代以前你几乎找不到中文的书、英文的书、任何语言的书有谈到教会增长，从来没有提过。那么是教会不增长吗？还是我们不喜欢教会增长吗？都不是，只是在那个时候的观念觉得这是属灵大复兴的结果，教会就增长，信徒就增加了。那属灵大复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我们当然就只有等着哪一天圣灵大复兴了。所以我们只祷告主啊，哎呀，听说山东有大复兴，1920年的，现在都已经过了80年了，主啊，可不可以来个波士顿大复兴啊？祷告啊，祷告啊，那神可能给啊，神可能不给啊，所以没有什么方法可说嘛，就是等啊等啊等。马盖文他们开始的教会增长运动是产生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说你一方面要有属灵方面要有圣灵的工作，可是另外一方面从人的角度我们可不可以做一点点研究的工作了，分析的工作，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来提供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些途径啊，或者是原则，就基本上是从这个概念开始。然后当然我就说他们的研究当中有五花八门的，所以研究说起来，如果要把教会增长运动所研究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做法通通要讲的话，这是一门课，是教会增长运动。像这种东西我在神学院上课的话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大概要40几个小时的，所以我说我不可能在10分钟把它讲完的。我只告诉你他们用了很多方法，那其中举了一个例子，市场区隔，这是经济学的理论，他们用在教会增长上，然后作为一种教会增长的方式之一，这就属于研究成果之一。对与不对，好与不好，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他们用一般我们所谓的世俗的一些方法。所以他们从经济学啦，也谈到这个文化沟通的问题啦，也研究这个大众传媒，所以他们很注重用这个mass media， 用各种的传媒的工具来传福音。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电视布道了，这些都跟教会增长运动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研究出各式各样的大规模的布道的方法，或者说个人布道的方式等等，这都跟教会增长运动有点关系的。那其中譬如说很简单， Bill Hyper 开始的时候他们做那种问卷调查，这就是社会学常用的方法。那以前的时候谁说过教会增长啊，建立教会还发问卷的，都是祷告祷告祷告啊，希望圣灵好好感动某某人来了，或者怎么样来教会发展了，谁去做问卷的？那现在来讲很少有教会在职堂建立教会或者发展的过程中完全不做任何的简单的一点点统计资料的收集了，或者做一些问卷调查了。那你知道这种观念就来自于教会增长运动，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帮忙研究教会增长的可能路线啊，或者说职堂要在哪里职堂啊。所以下堂课会谈到这个教会职堂的问题。那你在什么地方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呢？你是凭圣灵的感动，还是说做一些 人口的分布的调查。那么做哪里职堂的话，像今天很多人教会职堂就会研究说那个地区的人，譬如说我们以华人教会来讲，假如说大 Boston 地区我们想要职堂，为什么要在这个 town 不要在那个 town？ 哦，可能说哪一个 town 的中国人比较多，这人口调查资料就有了。那这些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呢？你知道中国人如果在 Chinatown 里面的话，就很多蓝领阶层的劳工。那如果是这样背景的话，你的教会是怎么样跟他们配合呢？如果是在郊区或者 Cambridge， 很多大部分是学生，所以因此他们的背景做一些调查，这一些都是教会政党运动里面他们提出的一些观念，那也有一些有具体的成果。所以教会政党运动主要的观点是觉得可以用这些虽然是所谓世俗人用的一些科学研究的方法来帮助做教会增长的研究跟应用，就基本上他们的观点是这样。好，我们简单说一点点这个评估的问题。优点方面来讲，教会增长运动的优点就是说，经过这些研究以后，的确他们提供了一些比较有系统的一个概念来帮助我们来探讨思索这个教会增长的问题。过去呢，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只要想到这个都想到属灵层面，哦，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好像太消极太被动的忽略到人的责任的问题。换来说，我们是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仆人，圣经上也提到说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要按时候分粮给仆人，那这个仆人如果是忠心的管家的话，他就要分粮，就说这个仆人可能在服侍别的仆人，所以按着时间按着分量安排一些事情，所以譬如说人有多少，粮食够不够，储存的够不够等等，作为中心的管家你是要做一点点研究管理的工作才做一个中心的管家。我们今天是神的管家，如果我们在牧养教会也好，或者我们在教会中配搭侍奉，难道我们都没有责任吗？难道我们都不需要去动点脑筋吗？坐在这里等等圣灵工作。所以因此在教会的发展来讲，所有的信徒教会的领袖是应该做一些人的方面来讲，我们做一个中心的管家所需要做的简单的一些分析管理啦、调查啦、研究等等。所以这是提供的这些观念，那同时也帮助我们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很多教会里面发生的现象，除了属灵因素之外，其他有没有人的因素。譬如说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学校是神学院，是学宣教学，所以这个教会增长是属于宣教学当中的一门有关的课程，当然我不是修一门课，我修了两三门相似的课程。那宣教学的观点跟学习给我一个帮助，就是说譬如说我们今天谈到教会里面的灵恩运动，然后你提到灵恩运动的教会当中，很多人譬如说现在灵恩比较灵恩的教会呢，他们唱诗歌是喜欢唱比较活泼的啊，唱现代诗歌，然后你觉得哦，他们很活泼，所以教会很发展的很快很蓬勃，人数很多等等等等，然后最后结论感谢主，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我读过宣教学，了解这个宣教学的方法以后，我的看法就是，第一，有可能是圣灵的工作，第二，它不一定是圣灵的工作。那如果不是圣灵工作是什么呢？你知道这个 movement 什么意思？运动什么意思？就是个社会潮流。那灵恩运动跟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灵恩运动是教会中的运动呢，还是跟社会潮流有关系呢？我答案是跟社会是有关系的，两个东西是有关的。第一个，思想方面，我们常说现在是一个叫做后现代的社会，这是哲学上的名词，后现代。那后现代的社会是比较强调感性的啊，比较不是那么崇尚理性的。比较灵恩的教会，我们所唱的诗歌聚会的形态都是比较强调感性的，所以那跟社会潮流没有关系吗？我认为是有关系的，那是迎合今天的社会潮流的。所以有圣灵没有圣灵他都会走那条路，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不一定是圣灵带出灵恩运动，有可能是社会潮流的影响，所以我们的聚会方式唱的诗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我就说你从这一些 经过这个教会政党运动所提供的分析的工具、社会学的知识等等，可以帮助你看见事情的时候，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于属灵层面的答案，它不是圣灵就是邪灵。所以今天有些人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看到这个，如果你讨厌他的话，你看都是邪灵，所以那些人唱诗歌怎样唱，不是圣灵就是邪灵吗？可能也不是圣灵也不是邪灵，就是社会风潮，懂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你过分简化把一个问题一定在属灵层面提供一个答案的话，那非正即邪，它有时候也不是正也不是邪，它有社会的影响。这个就是所谓的在经过这种教会增长运动，或者说我学宣教学的时候，宣教学里面其中有一部分是社会学，它提供从社会学的分析工具让你去从这个层面去看。所以后现代思潮是灵恩运动的一个背景，同时开始的，因为第三波1970年代开始的，后现代主义也是1970年代开始的，这个整个是有一点实验上是重叠的，是同一个时期发展的。那么另外你也可以从社会运动的这种，就说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种风潮，变成一种社会运动呢？它一定有一些历史的社会的各种的背景促成在这个地区跟那个地区有关的文化上的问题。所以灵恩运动最发达的在哪里？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为什么？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本来就是很习惯于这种比较轻松活泼的。拉丁美洲人唱歌你就知道，拉丁美洲人从来不唱巴哈的，他不可能唱这样，所以他们的诗歌就这样子。所以韩国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灵恩运动在某些地区特别的兴旺，特别的那种风格，在某些地区特别不会呢？那以前就是说可惜圣灵在中国好像不是那么旺，在韩国好旺哦。其实你知道韩国人的民族性，韩国的每一个教会你一踏进去都很像灵恩派教会，但他不是，因为韩国人唱起歌来跟黑人唱歌一样，全身都会动的。韩国人从来没有规规矩矩在这里这样唱歌的，没有，唱起歌来全身每个细胞都会动的，跟黑人是一样的。你不能叫他规规矩矩坐下来唱歌，所以你去那个教会，不管他是什么派，你一去一听他唱诗，你就觉得，灵恩派教会才会这样唱诗的，其实不是。韩国每一个教会的唱诗都是这样子的，你要再看看别的方面，你才能知道他是不是比较偏灵恩的，有些不是灵恩派教会，可是他们唱起歌来，他们祷告都是那个样子，这是民族性，这是文化，这个就是教会增长运动，他们强调从社会学的各种的知识来帮助我们去分析的时候，这个好处在这里，免得就是什么事情都归到说圣灵的工作，或者是邪灵的工作这么简单。但是它有它的缺点，我只是列举一些可能的一些缺点。第一个，当你强调同质性的群体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的要考虑的就是你会不会有意无意的变相推动这个所谓的种族隔离呢？的确在70-80年代的时候，教会增长运动被批评的最厉害的就是他像他们这种观念呢很符合南非的种族隔离。那南非的种族隔离就是白的白的黑的黑的，连美国的教会也是白的归白的黑的归黑的，因为同质性嘛，那白的跟黑的在一起就不同质了嘛。你会不会有意无意的误导大家走到那个方向，为了教会增长所以以至于我们就隔开吧？那好了，我们中国人教会是我们老死不相往来，跟这些美国人教会跟别的种族的教会呢，那是不是讲普通话的跟讲广东话的我们就一分为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是不是这越区分就不再有主理的合一呢？这个是教会增长运动里面大概最有争议性的是这个同质性群体的概念。所以一方面不可否认它是带来教会增长，可是另外一方面似乎跟圣经的教训在主理要不分种族不分男女不分文化不分阶层在主理完全合一似乎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你的教会要走同质性的教会还是走一个大家都在一起的教会呢？这是一个两难，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那当然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这样的，我个人是认为尤其你传福音的时候跟慕道朋友，如果我们对慕道有 很敏锐，就是知道他喜欢跟不喜欢什么。如果像保罗所说的，像什么人我做什么人。那如果你像慕道友做慕道友，从他的角度来想问题的话，我会说在你布道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同质性的原则。换句话说，如果你像中国来讲普通话的人传福音，你就别找一个普通话实在讲不清楚，他讲普通话是广东话啊，80%、20% 的普通话，哦，这样讲讲就很辛苦了。那个慕道友听了半天，最后是鸭子听雷。语言上的问题、文化上的问题，这是很难的。传福音你要考虑到同质性的问题，但是一旦他信了主以后，相反的，在属灵的教导上呢，你要慢慢让他学习放下这种所谓同质性的问题。你自己是专业人士，很高学历的，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同质性的问题，你就看不起或者不能接纳一个蓝领阶层的人。以同质性的观点来讲，一个教会如果是专业人士组成的教会，最好这个教会通通是专业人士的，没有一个蓝领阶层的。因为蓝领阶层进去以后，语言相同，文化相同，可是合不在一块，不同质。可是一个教会来讲，不应该这么排外的，就说哦，我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以高级知识分子为荣的教会吗？我觉得这就不像教会了。教会是不分什么学历的，不分什么种族的，也不分什么经济的能力的，赚大钱的，住大房子的，跟住公寓的就不能在一块吗？这个似乎有点违反圣经的原则。但我说你对慕道友来讲，他还没信主，这个门槛他跨不过来，你就必须迁就他，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等他信了主了，生命改变以后，他就要把自己的那个门槛一个一个就拆掉了，最后在主里就合一了。所以你可以从同质性的这种团体，可能像这个福音小组啊这种开始，带到教会的时候，就逐渐的走向不是同质性的，是异质性的。我们可以在种族啊，在文化啊，在语言各方面尽可能是开放的，尽可能是融合的。但是你一开头建立一个教会，甚至跟慕道友接触的时候，就是一种意志性很强的话呢，恐怕慕道友跨不过这个门槛，他没有办法接受福音，因为那个语言的障碍、文化障碍使他不能理解这个福音是什么，也不能够接受，不能接受生命不能改变，让他的那里面的条条框框会成为一个限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第二个，他强调教会增长，既然是增长这个字，很明显的是强调数量的增长。因此固然我看过马盖文自己的书，他的文章，他个人并不是过分只强调数量增长，他也强调说教导的重要性、品质的提升。不过整个教会增长运动不可否认，几乎是 80% 的重点都谈到如何传福音、引人归主、教会人数增加，以至于量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信徒的品质的问题、属灵生命的问题是容易被忽略的。虽然不是有意的，但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如此，量增加了，质没有提升。这也是造成今天我们在反省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这个运动它可能的一个漏洞。那么再来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说过分强调一些教会增长的方法，因为我说他用很多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各种的那种工具来帮你做分析问题，那分析到最后好像分析完的结果，好，我就提出一些教会增长的秘诀秘方，你要照我这方法做，教一定增长。但是什么方法都有，就是可以不需要圣灵。如果这方法这么有效的话，那我们人人学它就好了，也不必祷告，也不必圣灵帮忙，就有了。这个是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导，忽略到这个属灵的因素。那同样的，我这两天还在读马盖文的书的时候，他也强调说属灵的领袖的属灵生命哎，等等，这属灵因素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但是你知道说是这样说，尤其你推广一个运动的时候，到最后可能最上阶层最初所提醒的这些譬如说属灵因素的重要性呢，到了推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些都被忽略掉，最后只剩下方法。所以现在我所看到的或者说80、90年代最多的这些谈到教会增长的书的时候，非常多都讲方法， 那都是用我刚刚说的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研究出来归纳的结果，统计资料的结果，什么样的情形会怎么样等等，好像这些条件具备了，教会一定增长，好像是个秘方一样。那这个来讲就忽略到，难道属灵的这些因素，包括圣灵的工作、属灵领袖他的属灵生命的品质、见证什么，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就只靠那些就可以教会增长吗？这个是也是教会增长运动里面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造成的一些误导。那最后简单讲一下，正确的来说教会增长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念，虽然我没有提出具体的一些做法，不过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事情。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信徒值的提升，所谓值就是说他的信仰，他的深度，他跟神的关系，这件事情应该是最重要的，他应该是优先于教会量的增长。这个先可以说是优先，也可以说是时间上的先跟后。你从圣经上来看，使徒行传里面每一次教会增长的时候，都是看见那些信徒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听从使徒的教训，然后生活出那种彼此相爱的生活，凡物公用，那这个见证影响的人，然后主就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的增长就都是信徒活出那种好的见证来。所以信徒如果生命不能被改变，他不能够活出那种基督徒的见证出来的时候，要不然就是量没办法涨，第二个量可能涨了，可是增加的那些人是为什么来的，他到底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要从神那里得什么，这都是一个问号。所以最终有一天很可能量是增加了，好像我们常说长太多肥肉，都是肥肉没有肌肉啊，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怕过胖。那今天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相反的，我相信信徒如果生命真正被改变，真正有好的见证，有属灵生命的时候，他很自然而然的，甚至就是说你没有什么方法，或者你的方法实在不是很高明的方法，他教会还是会增长，只是增加的快跟不快而已，那看你要多快而已。所以在使徒行传来看，我相信那时候的人从来没有人学过什么教会增长，也没有人做过统计，也不懂得问卷调查，但教会的增长就是人是爆炸性的成长。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成长也没有人设计什么方法，也没有人教，大型布道会都不准办，可是教会的增长简直是你不知道怎么算。你除了说圣灵的工作以外，你不能不说在这个受苦的过程中，很多基督徒生活出来的那种见证榜样吸引人信主，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第二个，那么好，如果说教会要增长的话，如果从人的角度、生物的角度来讲是这样说的，教会如果健康它自然会增长，但是快速增长的教会不一定是健康的。什么意思？健康的孩子他会体重身高慢慢增加的，可是长得太快太胖太重的孩子未必是健康的。长得太快，那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的，以前我们做父母的话都是盼望孩子每个长得都胖胖壮壮的，胖胖的，今天就懂了，太胖不好，这么小的胖吧，每个照我哥哥的说法，我哥是医生，他说每个细胞从小长得胖胖的肥肥的话，注定他将来是胖的，因为他细胞都是胖的。我才第一次听到说还有肥细胞跟瘦细胞，他说有，你孩子从小都胖胖的话，他你一个人的细胞可能身上有50亿个细胞，那每一个都比别人胖一倍，身体多大。所以他说细胞不要养太肥。所以健康的孩子他会长高，会长增加体重长壮，但是只是一味的这个长得很高长得很壮不一定是健康的，他有一个正常的一个速度。教会也是如此，有的教会呢长得非常快，可是有时候长太快的时候，缺点就在于说你的信徒的品质你是很难控制的。所以有人形容这样一句话，就是说 有一次听到，我听好几个宣道师讲过类似的一句话，不过后来我才懂，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个意思。他说很多时候他们说在非洲的教会，非洲信徒很多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话，全非洲有 40% 的基督徒， 所以如果以一个州一个州来算，什么美洲啦、欧洲这样算的话，那么而且是考虑算说真正去教会的人数来看，非洲南部是全世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一个州。你说欧洲每个人登记都说他是基督徒，全欧洲平均是 3% 的人去教堂的，所以不能算 98% 自称是基督徒的，你要算去教堂多少人，2%、3%。非洲 40%， 美洲美国来讲基督徒算多的，大概平均去教会的 40% 几，跟非洲差不了多少。可是非洲的宣教士说，非洲的教会或非洲的基督徒像一条大河，3英里宽，可是水只有3公分厚。你什么意思？看起来信徒好多啊，可是每个人的信仰是很肤浅的。所以因此当卢旺达在几年前发生一个种族大屠杀的时候，卢旺达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全非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就是卢旺达。卢旺达 50% 的天主教徒， 50% 的基督教徒，所以几乎全国是 98% 到 99% 自称是某种基督徒的。可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当种族屠杀开始的时候，基督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都是杀来杀去，根据种族界限彼此屠杀的。他们甚至有天主教堂的神父是属于一个种族的，他把他教会里面的另外一个修女是属于另外种族就杀掉了，神父杀修女。对我们来说，这是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完全没有人性的事情，怎么会是一个基督徒会做的事情呢？可非洲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因此很多宣教士都在反省，我们在非洲宣教了100多年了，我们的结果是什么？看来以数量来说成果斐然。尤其卢旺达，他们可以说卢旺达福音都传完了，98%、99% 人都不是信天主教是信基督教了嘛，福音传完了。可是当种族屠杀发生了以后，大家想想，我们到底传了福音了吗？这些人被生命改变了吗？不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人间惨剧？就发现卢旺达要重新传福音了，这 98%、99% 的人都不算是真的基督徒了。你就知道了，量可以增加，信徒也好教会也好却未必是健康的。也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增长运动有时候会过分强调这个量的成长，而忽略到信徒的品质、信徒的生命的问题。但是一个教会如果是健康的，信徒如果属灵生命是健康的，他当然自然而然的会传福音，自然而然会带领人信主，自然而然的会感染影响了周围的一些人，他们的见证。好，第三个问题，那好，那怎么样叫做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会增长。那其实健康就跟身体是一样的，什么叫健康？怎么样保持身体的健康？简单的原则，没有什么秘诀，平衡。所以每次看报章杂志，每天都在讲吃什么防癌。所以我去多伦多又看到一大堆，哦，对男人来讲，防止射物腺癌要吃花菜 broccoli， 还要吃番茄，然后最好番茄加 broccoli。哇，那好了，师母这几天已经每天给我吃番茄跟 broccoli。那好了，如果我连头到连尾每天吃番茄跟 broccoli， 吃到最后，也许有一天又看到一个报章杂志说，番茄吃多了又有这个后遗症，哦 ，broccoli 吃多了又怎么样，然后又要吃什么？你要看防癌的食物清单，你什么东西，你看到什么就赶快轻轻吃什么，然后看到什么会有什么妨碍的，哦，就不敢吃了。其实平衡就是一个简单的原则，没有什么特别秘诀，没有错，吃龙虾可能会胆固醇比较高一点，不过我相信你来了 Boston 没吃过龙虾，那你真亏大了。你一年只要不吃超过3只龙虾问题不大，你每天吃龙虾就算不要胆固醇你也会要命了，哪有每天吃龙虾的嘛？但是一年吃2-3个龙虾就怎么了？没事。所以平衡嘛，那么花菜固然好，番茄固然好，但每天不是只吃花菜跟番茄嘛？平衡，这简单的健康原则。那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有传福音或宣教的事工，我们必须有教导的事工，有关怀的事工，在崇拜的事工上，每一样都是要平衡的发展。所以我们常常要自我评估检讨，就是说在哪一方面事工我们哪一方面比较弱，就加强它，那么它就平衡发展。 有的教会是很注重传福音，所以带领很多人所谓的信主来教会，可是没有继续教导栽培的话呢，我就说信徒的品质没办法提升，他不能建立真正跟神的关系的。所以拼命传福音却不教导却不栽培造就也不行。相反的，有的教会呢就自称我们教会是很注重教导了，拼命只有教导从来不传福音的，搞了半天这基督徒好像一个茶杯里面，永远在这个茶杯里从来不出去的，这也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有教导有传福音，但是也需要有个关怀，爱心关怀弟兄姊妹肢体的关系的建立崇拜啊。所以我觉得健康的教会严格说起来就是一直不断的来反复的评估检讨我们自己在各方面的事工做得如何，哪些需要再加强，哪些需要调整，这就是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它应该会适当的适量的增长在数量上，就跟人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女儿哈，14、15岁的时候她很高兴，因为她到15岁左右大概长得跟我一样高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她姐姐已经17岁不长了，所以我跟我太太都是158公分的，我大女儿长到17岁158公分就停止生长，我小女儿是认为她是唯一有机会可以打破记录的。15岁的她很兴奋，我现在已经158了，总有一天要赢过你，我还有好几年可以长，我们都不能长了嘛。我们越老都是会缩水的，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矮了一点。然后呢她就等着等着，很妙，15岁以后她就不长了，她不往上长，往横着长，所以她体重增加很多，就胖了，你知道吗？他往横着长，不往上面长。我跟他说，这是基因，没有办法的。我们全家的基因，老爸跟老妈都158的，你们两个女儿能够长到哪里去呢？所以果然158，我们全家四个站起来都一样高。有的时候我常常会吃亏，就是说他们都可以穿高跟鞋嘛，对不对？我没高跟鞋也穿了，所以有时候到底照相了，他比我高一点，看他的鞋，鞋子一脱掉，我们全家都一样高。人是如此，你长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你长不高了，那教会也许长到一个时候是有的时候你的数量不会再增加了，没有关系，但是并不是说就停在这里，有时候你可以职堂或各种方式，所以一个教堂的人数不一定会永远一直不断的增加的。我觉得是健康的教会有时候也是如此的，这倒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最后，教会增长的研究，就是所有过去的研究不是说因为有这些缺点所以我们通通把它丢弃了，相反有些可以成为辅助性的工具，帮助我们做一些策略规划。你要执堂的时候是可以考虑到人在哪里，然后我教堂要放在什么地方，交通的问题，这在教会增长研究里面他们有很多现代的都已经整理出很清楚的一些原则，我觉得这些是可以用，但是只是不要迷信说这些东西本身就可以带来教会增长。如果没有属灵的那个方面，就是说圣灵的帮助，更多的祷告，然后这些教会的领袖真正在属灵上好好追求长进，你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地点，你照分析出来的结果最好的市场策略，你可以请Wall Street 最有名的广告专家帮你做市场分析调查，你推出一个教会当产品不一定有人来，因为属灵因素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这些是成为我称它为辅助性的，辅助性的这些研究还是有帮助，也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好的神的管家，在推动教会的成长的时候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本末不能倒置，基本的问题还是圣灵的工作，同工们的同心的问题，我们属灵生命的素质的问题，这个还是一个说绝对必要的条件。其他的这些东西我称为补助的或者说是充分条件，有的这些可能可以更好一点，但是属灵条件没有的话那真的叫做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有最好的其他条件你仍然不能加起来等于一个教会增长，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也是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看待关于教会增长的问题，也看见我们的教会在过去2年多以来蒙你的恩典带领直到如今，但是求你 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将来的发展的方向上，在各样的抉择上，也都能够体会到怎么样按着你的心意来建立一个健康的和你心意的教会，帮助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上能够有成长。我们也盼望带领更多的慕道的朋友来归向你，主求你亲自来赐恩给我们，也引导我们的脚步，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